2000多年前，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今天，耶稣基督人做工，全然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
器皿的充满到祝福的流出。约翰福音2:1-11，经文背景分析。送上好酒，当佣人们遵着主的指示把水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之后，神迹发生了。这些送到管筵席手上的液体竟然是上好的酒，怎么发生的？何时发生的？这部分人很难解释得清楚，但是有几点可以确知。第一，不是发生在石缸内，因为佣人是舀水，记载在九节。显然舀出来的时候还是水，但是浇在管筵席手上的时候，应该都成了酒。不论是他尝过的，或是没有尝过的，都成了酒。另外可以确知的是，这些酒的品质是上好的，一尝就知道，和原来的人工酒绝对不能相提并论。它就是这神迹的不同凡响之处。平淡的水一瞬间就变成了上好的酒，酒能助兴，而且有6口10缸的水作为后备，这筵席中的酒必定无缺。在这些好酒的助力之下，这场婚宴也必然是美满的结束。经文背景分析：信耶稣是弥赛亚。这个神迹的结果，一方面显出基督的荣耀，同时也为门徒的信心打了一剂强心针，他们就信他了。记载在第11节。按照约翰福音的一贯信息，信他的意思就是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而信基督的意思不仅包含了信他的所事，也包含了信他的所成，就是神借着他所要完成的救恩。器皿的充满到祝福的流出，约翰福音2:1-11，福音的诠释。在约翰福音中，生命之道实际上就是福音的另外一种表达。生命之道不仅是福音的代名词，也是耶稣基督的代名词。就如约翰一书1:1-2所说的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此处约翰所论的生命之道是有位格的生命之道，因为是亲眼见、亲手摸且原与父同在。这有位格的生命之道既是耶稣基督，但同时这道也是可传的生命之道。所以在水变酒的神迹中，由门徒就信他了这句话来看，这神迹除了为基督做了见证，也是为生命之道做了见证。福音的诠释：一、律法转变为恩典的意义。约翰用生命之道这个词，显然有和旧约的律法做一个区隔或是对照的意思。约翰在论述中的结尾如此说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:17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这句话所强调的就是转变，由律法转变到恩典，由摩西转变到基督，而生命之道对时代的意义就是一种转变，由律法到恩典是一种转变， 水变为酒也是一种转变，在基督的大能里而有的转变。水和酒或许在成分上有一些共通之处，但在特质上却又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。律法和恩典也是如此，他们同时都呈现神的圣洁公义，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，却又有不同的特质。律法所凭借的是行为，恩典凭借的则是神的怜悯，或是说耶稣基督。律法是形式上的要求，就如那六口石纲，恩典却是叫人从本质上改变，如同水变为酒一样。律法是人借着自己的努力来满足神的要求，恩典却是神把一个已经满足他要求的礼物赐给人。就像在水变酒的神迹中，婚宴的主人并未提供任何的报赏，也未付出任何的代价，就白白地得着这奇妙的恩典。福音的诠释。二，生命之水的充满。由约翰福音来看，恩典的实质就是生命之道。生命之道和律法的差异就如同美酒和空的石缸一样。律法虽好，但是因着人肉体上的软弱，它是近乎空的石缸，不能为人生中的窘困带来任何的解决之道。所以在经历了律法的有限性之后，人需要的是生命之道。一，律法的缺憾在于生命的问题，肉体软弱。事实上，宗教和犹太人的律法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相近的。宗教是劝人为善，是企图借着人的努力来达到美好的生命境界，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广义的立功之法。立功之法的问题不在于目标上的错误，都在追求圣洁良善，而在于肉体的软弱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节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又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因着肉体的软弱，目标虽好，也只能望之与叹，突然立志却做不到。其实若是理性的思考一下，也能明白一个没有良善的生命本质如何能活出良善的生活呢？硬逼着那个没有良善的生命去活出善来，就好比要一棵苹果树结出无花果来一样的困难。二，生命圣灵的律补足律法的缺憾。但生命之道却不是如此，它是让人从生命的本质来改变，如同将空缸装满水又变成酒一样。若没有改变，那么福音就不是福音了。保罗的转变不在于他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遵行诫命，乃是因为生命圣灵的律进到他的里面。在罗马书八章二节他说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由这个水变酒的神迹，我们清楚地看见，唯有生命的改变才能真正的解决困境。水变酒的过程为人指出了困境中的出路。福音的诠释。三，器皿被充满的需要。耶稣所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先把缸倒满水。水到底是指什么？若六口石缸是代表律法，它们因洁净的规矩而存在，那什么能够成全律法呢？必然不是补充更多的诫命、典章，那是毫无用处的。犹太人在被掳之后，补充了许许多多的口传律法，但是这些律法并无法改变他们和神的关系，也没有叫他们更加的良善。同样的， 今天世上的律法越多，人所犯的罪也越多，似乎再多的律法都无法堵住人性的败坏。前面讲过了，律法的问题是生命，是因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，那么要补足律法的缺欠也只有生命，所以这些缸要先被水充满。在约翰福音中，水一直就是生命的象征。耶稣和尼哥底母论重生时说，记载在约翰福音3:3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之后在约翰福音4:14，他和撒玛利亚妇人谈道时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祝棚节的时候，耶稣在约翰福音7:38高声说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在这些对话中，水都明显地象征生命。总之，耶稣不是用更多的律法条文来补足律法的缺欠，这是世人的方法，乃是用生命之道来补足律法的缺欠。福音的诠释。四，生命丰满带出祝福。现在必须思考一个问题，耶稣既然要成全律法，补满律法的缺欠，而这个补满既不是借着增加律法的条文，那从哪里去补满呢？从何处去成全呢？答案应该是从人的身上。要知道，律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是圣洁良善的，记载在罗马书7:12。出问题的不是律法，乃是人，因人的软弱活在罪中，所以在律法上站立不住，也无法活出律法的圣洁公义。因此耶稣一方面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，满足了律法的公义，其次他借着圣灵赐给人新的生命，使软弱的人可以活出律法的义。所以那些石缸既是律法的象征，同时又是一个器皿，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，耶稣要把这个空的器皿注满生命的活水。现在必须注意的是，耶稣不是要用人把缸倒入一桶水或是两桶水，也不是注入8分满或是9分满，乃是倒满水直到缸口，只有满了水的缸才能带出好酒的祝福。太多的时候我们只求有水而不是倒满水，因而看起来是有生命，却是不丰满的生命。然而在约翰福音10:10，主的话是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水变酒的神迹是把生命的水变成祝福的酒，当生命之水被注满，自然就能成为带给人祝福的美酒。福音的诠释。五，总结这神迹的重点。一，显明律法因人的软弱而有限，如空的石缸。二，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也是生命的主。三，耶稣满足律法，带来恩典。四，器皿，人需要先被生命的水充满。五，丰满的生命带出好酒的祝福。现今的处境和需要。在当今这个时代，人的困境和以前的世代并无不同，虽然在外貌上时代更进步，教育更普及，生活更舒适，法律更全面，宗教更多样化，但因着人本性的堕落，犯罪率却是越发升高，人心更加空虚无助。罗马书7:24， 当年保罗心中的呐喊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今天仍是许多人的心声。圣经如今向我们指明，人真正需要的不是劝，不是教，不是改，乃是变，从生命的根本做改变，让基督生命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。生命的改变就如这水变酒的神迹一样，必须先让基督的生命进入我们这原本无力空虚的器皿，其次让这生命之道充满这个器皿。如何让基督这生命之道充满呢？主自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，在约翰福音6:63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个答案具体的多了，天天让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，自然这个生命就渐渐增长，一直到满有生命长成的身量。参以弗所书4:13，主自己就是生命之道，他说的话自然也是生命之道。今天信徒常出现的几个问题，第一就是不吃，其次是吃不足，最严重的莫过于轻看主的话，认为它只是一种道德上的指引，那可能连进到基督道理的开端都谈不上了。近身的祷告，经文默想，36:7-9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祷告。主耶稣，我要向你承认自己生命的虚空和枯干，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，更无能活出神的荣美，好像酒用尽了一般。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你的心意就是要我得你的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求你让我爱慕你这生命的活水，天天到你面前来喝。求你也将你生命的道充满我这卑微的器皿，好叫它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全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作者汪川生牧师，播音杨谦老师，祝福 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。